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杂案经论会编。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74页还有73页的地方都有37道品的名目啊，就是念处、正勤、如意足、根立、觉道。那因为我们在座有一些是新同学啊，所以我今天有补充了新的资料给大家。59页有拿到吗？有哈，那我先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37道品的一些内容跟主要谈的是什么项目。因为我们后面继续出现的阿含经那都会谈到的啊，只是说要很久啊才会谈到。那我现在还是五蕴相应嘛，那到道品相应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这些道品啊。但是我们因为进度很慢嘛，所以要读到道品可能要三大阿僧祇劫我在想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佛是善说气理气机的说法，所以他有时候你看像我们五蕴相应，他就出现这个37道品的名目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如果现在我就稍微补充一下的话，那以后我们遇到的时候呢就不会很陌生啊。那所以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义的59页啊，今天的这一份。那这37道品是后来论师给他归纳的名称，在阿含经他并没有把他这七组呢组在一起啊，称为37道品啊，是后来的论师把他用这样的名词37道品这样啊。当然有一个部派很特别，他还增加了四圣种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四圣种有听过四圣种吗？没有啊，有些人有啦哈，就是我们出家人的衣食住要啦，早期叫做衣食住乐断乐修，那后来就把它改成乐断乐修，就改成要啊，叫做衣食住要，就是我们出家人要每个出家人佛陀都会跟我们说要学习这个四圣种，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要你的那个要求是如何，佛陀都有交代。那如果加这四圣种进去的话，那变成多少道品啊？41道品。我们如果大家有上就是空执探究啊礼拜六的课程的话，有一个注脚就有出现这个41道品。就是其中一个部派他把四圣种也纳进来啊。那但是一般的论师他们都是在谈37道品七类啊。那这七类的话，如果要讲完全部很详尽的内容，其实也是要很长的时间啊。啊，那我以前有讲过阿含经的时候，我有介绍这37道品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络上查啊。好，那37道品分成七组啊，七类，有四念处，也可以翻成四念住啊，四念处或四念住，因为这个处跟住呢还是有不同的含义的，就是在梵文或巴利文呢，看我们要取哪一个含义。处的话就是像处所，我们的心要放到哪几个地方会让我们得到智慧跟禅定。佛陀说可以有这四个地方，一个就是身，然后再来就是受，再来心跟法，这是四个地方的意思。那四念住呢，这个住呢就是有我们的心就是安住在这四个地方啊，让我们的念头那我们的正念那在这四个地方能够培养得起来。因为我们要培养正念的话，一般凡夫不懂从哪里下手， 佛陀说你可以从这四个地方可以培养出正念啊，所以叫做四念住啊。那再来第二个是四正勤，四正勤又翻成四正断或四正慎啊，这个都是因为关于这个梵文的语词啊，才会有这样的不同的翻译啊。但是它内容都是这四项啊，就是未生恶令不生，已生恶令断啊，未生善令生，已生善令增长啊，就这四个啊。那再来第三类呢，就是四神足，又翻成四如意足。那我有特别把那个四项呢框框起来啊，就是欲情心观这四个。那这四个呢，它可以有两种解释哈，四神足。第一种解释就是透过这四个可以让我们获得禅定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那另外一种解释呢，就是有了这禅定之后呢，那修神通啊，修五种神通或者六种神通，那个就叫做神足啊。那一般的话呢，这四个呢，在三十七道品一般来说，它是成就禅定的一个方法。那欲的话就是善法欲嘛，就是我们有强烈的欲望要得到禅定。如果我们有强烈的欲望要得到禅定的话，那不管是腿痛啊、腰痛啊、有没有的吃啊、吃得好不好啊、睡得好不好啊，那个都是其次，因为我们的欲望很强，强大到所有的身心不安、环境的不安都影响不到我们，这个就叫做强烈的欲神足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或者学习禅定都一样，如果这个动力很强啊，外在的跟这个色身四大的变化是影响不了我们的。所以我自己在佛学院修学啊，我也发现我们这种善法欲啊，求学佛法不管是学戒定慧都好，如果这个善法欲不强的话，可有可无的话，那这种善法欲的动力呢，很容易被环境转，然后或者被身心的变化转啊。所以我们在学院呢，都会碰到一些同学不适应啊，适应不良啊，离开啊，就是比如说太早，就是因为什么动作都要一起嘛啊。我们早期早课呢，因为福岩的大殿大家有没有去过啊？我们没有进早课之前呢，要在那个玻璃外面那边排班的啊，冬天都要排，而且我们早期呢是规定不能戴帽子的，对。所以我们就要在那里，而且你不能够抖哦，你要很庄严的样子这样。那早期比较严格，现在听说可以戴帽子啊，进去大殿才脱掉啊。那以前是不可以的。那这个就是有时候这种环境跟学习啊，我们的心要比这种考验还强的话，那你所学的就会比别人多。如果我们的心力啊，我们这个欲啊，善法欲比别人弱的话，很容易就会淘汰了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修学佛法，那其实这一种寒风彻骨，其实忍过去就好了啊。所以呢，在四正勤啊，四神足啊，四神足。它每一个呢都是有这么强烈的内容的，如果你去深刻了解的话啊。第一个就是欲啦啊，第二个就是勤，这个勤的意思呢就是四正勤啊，跟四正勤一样，就是为什么四正勤也可以让我们达到禅定呢？因为它懂得从内外去调我们的正勤。所以大家，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给一个补充讲义44页啊，大家看一下上个礼拜的补充讲义44页，有找到吗？那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哈，最上面的那个表就是四正勤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四正勤就是刚刚所讲的四神足哈，欲勤心观，任何一个，它不用四个都修完哦，任何一个就可以成就禅定。 他是这样的哦，他不是说你要四个圆满才成就禅定哦，你只要选择一个就可以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善法意不够强，你可以用四正勤，它也可以让我们成就禅定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我们修学禅定，会不会有面对那个昏沉吊举？会不会？会。那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这些道品的认知呢，我们要有非常强大的这种精进力啊。怎么说呢？我以生的吊举要让它断，就以生恶令断。未生的吊举会不会生？会呀。如果我们追悔啦，我们想念家人啊，这种就会让你掉入吊举的。所以在禅修里面啊，我们怎么样一直欢喜这个所缘，让自己的身心清安不断的增长，这个就是看我们懂不懂得调我们内心里面的善跟恶，我们要损减什么，要增加什么，我们自己都要掌握好。否则的话呢，其实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得不到要领。因为不管你是注意呼吸、修持心观、修参话头，那个都是方法。方法的东西每个人可以不同根性可以不同的，所以没有说你参话头比较高级，没有，没有的，没有这样分啊。所以不管你是修安波也好，你修不净观也好，都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看我们内在有没有止恶生善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如果我们做了很久都不懂得调整内心的这种五盖五欲的话啊，让五盖呢一直炽盛，那你换再多方法都不能成就禅定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情三摩地，或者情如意足啊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四神足。第三个呢，心神足的话，就是瑜伽师地论说，这个就是调我们的他用三法来调哈，就是吊举的话就要让心专注，那如果是心昏沉心昏沉的话，那就要提起我们的这种喜乐啊。那如果是没有吊举也没有昏沉，要保持这个舍心啊，不苦不吊举不昏沉的心，那就保持中道啊。那所以心三摩地这个呢，心神足呢，就是让心一直保持在安稳的状态，它也可以让我们成就禅定。最后一个观呢，这里的观它主要也是跟善恶相应的这种观察啊。那观察自己的内心有没有掉入种种的不善心所，那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懂得审查，也可以让我们成就禅定。那再来是五根五力，那这两组呢是一样的啊，内容是一样，只是一个是根，一个是力。那有什么不同呢？在阿毗达摩他们就有解释了哈。根就好像树根在内心里面扎根了，这个是外人是拔不没有办法破坏你的，就叫做根啊。如果我们一般说，哎，师父我皈依了，受了菩萨戒了，那我就有正性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啊。有时候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啊，非常的用功，但是呢突然自己得了什么重病，或者是呢亲人得了什么不如意，我们就可能会因为这种大转变而让自己的信心退失，这个就不叫做根啊。性根的话是有扎进去的话，是不管任何变化都不能够动摇，那个叫性根啊。所以它这五根呢，就是扎根，是任何都不能够摇动你的，才叫做根啊。再来的话是力，那力的话就是除了内心有根之外呢，它就能够抵挡外在的力量啊。就好像比如说一棵大树，像槟榔树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因为它的根扎得不深，所以台风一来都倒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五根或者是这五项呢扎得很深，它就有足够的力量抵挡外在的考验啊，像模考啊这种，就是如果你有力量的话就不会怕啊。 再来第六组是气觉知，或者称为气菩提分啊，那就是念、责法、精进、喜、清安、定、舍。在阿含经有很多种解释，其中一种解释呢，像这里的排序啊，它是一个次第来的。我解释一下了哈，比如说我们在修安波念的时候呢，是提起正念，所以称为念觉知。那但是当我们在修的过程啊，保持注意呼吸的过程呢，我们因为会昏沉跟掉举，所以这当下呢，我们要懂得折法。昏沉的时候呢，我要折什么法？要折一些法来对治我的昏沉啊。比如说自己很累了，上班很累啊，打坐提不起精神啊，那你要怎么折法呢？你要去折那一些自己曾经修过的功德，你可以意念那一些功德，意念那些善法的功德，让自己的心提起劲，提起这个光明，那这个就是折法啊。那折法之后呢，又回到呼吸上，那就要保持前进，这个就是精进觉知。那如果说精进觉知他注意呼吸一段很长的时间，那自然的身心能够调适得很好的话，他就会有喜悦产生，有了喜悦就会从心清安，然后影响到我们的身清安啊。当然这种清安它是一个过程，不能懒惰的，所以它就会产生定觉知，那最后的话就会舍觉知这样。所以在阿含经像这一个次第的话，在阿含经有一种解释，就是它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啊，而且它可以重复的使用。那这个是气觉知。再来是八正道的话，就是最后一项啊，就是正见、正思维，或者翻成正智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啊，这八个。那后面还会再说啊。那八正道又称为古仙人道啊，古仙人道。那37道品有37个这么多，那看到都头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论师呢，像大智度论，我们看下面哦，它有收摄为十法，有没有？信、戒、思维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、除、喜、舍。他说37道品可以摄为这十法。那下面他就说了，信是什么呢？包括信根、信力，有没有？啊，戒呢，包括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啊。所以八正道的这三个就是戒。然后精进呢，就是四正勤，精进跟精进力、精进觉知、正精进等等。OK， 我不念了哈。那这边有框框起来的呢，就是十法里面的，它的项目比较多，大智度论才把它在下面做一种说明。那我有加灰色底的那四个呢，它是没有。它只有单项，所以下面呢它就没有解释了，有没有？那四个像思维，因为37道品里面只有八正道有正思维，只有 only one。 那除呢就是清安、喜、舍，这个是三个七觉知里面的后三个哈，就是清安觉知、喜觉知、舍觉知。那这三个也是 only one 的、哦、它跟别的不同，所以大智度论也不必去解释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60页啊，看60页。那导师在成佛之道呢，基本上它是依照论师啊，包括大智度论等等，都是这样解说的，所以导师也是用这几项来归纳。我们看一下60页啊，补充讲义。第一段，解脱生死的道品为什么说有七类呢？37道品古人以为道体是同一的。那修习的功德本来就很多，那佛说也是举主要的为而已啊。那众生的生死是同一的，就共通的啦啊，众生的生死，解脱生死的道不会是不同的，不过是因众生的根基不同，佛就说种种不同的道品而已。因此啊，不是因为从经中看来，任何一个道品都能够解脱生死，所以都称它为一圣道啊。其实一切道品总合起来，解脱的主要项目不外乎十类，那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这十个。 姓秦一直到第十个秦安。那这十个呢有几项是 only one 的就是六八九十，这个是只有一个，对不对那其他的就项目比较多。那表格下面呢，导师还有一句话，我有画底线他说道的主要项目呢，虽然有十种，但是证件成就的话，它一定有性成就，就是有性根跟性力。那习舍清安，这个不外乎是禅定的功德，所以把它设在正定。好，现在我教大家你找到证件没有？有找到证件吗？我框框起来的有找到吗？好，证件，那你把第一项呢，性跟心力啊，你把它圆圈圈起来，然后拉一个箭头到证件那边。他说证件成就的话，就一定有性跟心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性跟心力圈起来，然后拉一个箭头到证件这边，明白吗？如果考试你们都不及格呢，这样子也听不懂。性不是有性跟心力吗？教书要很有耐心呢，你没有发现？那这边不是有一个证件吗？我有给它框起来嘛，所以因为有证，导师说有证件的人就一定有性根性力，所以你把它这样圈起来，拉一条箭过来，这样了解吗？找到吗？再找不到我就要下台去帮你们画了。OK， 这个是一个嘛再来习舍清安，就是八九十，导师说不外乎是定的功德。所以你把八九十圈起来，画一个箭头到正定那个地方。正定有找到吗？你画一个箭头到正定那边，那意思是说八正道就可以收摄全部了啦。所以你看第二项是因为第一项排除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剩下是第二项有正精进，第三项有正念，第四项有正定，第五项有正见，第六项正思维，第七正语正业正命，那八九十就拉到正定去了嘛。所以就是八正道呢，就可以收摄所有的三十七道品的意思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八正道呢，大家又很熟悉，它就是戒定慧。所以导师说三十七道品可以收摄为十个，其实再简化一点就是八正道，八正道再简化一点的话就是三学，这样。所以三学你讲的圆满，就是三十七道品都含挂在里面，这样。所以导师的归纳呢，它比论师的归纳的还要精简啊。所以我就把导师的话呢画到下面的那个图表啊。所以大家看一下60页下面这个图表，最上面是不是有八正道所以你看正见它就包括了慧还有折法。那有证件的话就会成就性根心力，所以我有把它刮胡起来性根心力都在里面。那八正道没有内容的，就是因为它只有单项 only one 那正精进的话有四正勤，还有呢精进根、精进力跟正精进那正念的话就包括四念处念根、念力、念觉知。那镇定的话就是欲情心观欲情止观也一样那这个就是四神足，还有呢定根、定力、定觉知，还有因为有了定的话有定的话呢，它就一定有习舍清安的功德，所以八正道是最圆满的。 OK， 那再来看61页，那这个就是我自己整理的啦那左边有灰底的呢，这个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慧学，那正语正业正命属于戒学，正精进通三学，那再来是正念正定是定学，所以三学就可以包括 所有忏悔七道品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这样可以哈，嗯。那所以呢，在八正道里面呢，最特别就是正精进啊，它是通三学，这是导师解释了哈。在经论里面呢，大部分它比较少通三学的，在经论里面反而说正精进有时候是放在戒学，有时候正精进是放在定学这一组的，就通三学是反而是少的，但是导师是取这个意思啦哈，嗯，因为正精进其实在佛法里面是很特殊的，因为一个精进的人啊，他不会在意任何的考验啊困难，他都会让自己进步啊。好，那三十七道品补充到这里可以了吧？啊，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进度了。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77页，对不对？77页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名相，上个礼拜没有讲的，就是金刚预定。77页最上面呢、啊，最上面那一段呢、啊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。那第五个呢，就是提到说证得最后金刚预定相应学心，有没有？那这一个我就有补充资料给大家，什么叫金刚预定，所以请看补充讲义44页，上个礼拜的44页。找到吗？44页。那下面呢就是金刚预定佛光大慈典啊，因为我们会碰到的名相，所以我有时间的话我都给大家说清楚，那以后就不会再陌生啊。金刚预定呢，就是如金刚一般坚立的定，第二行定它的体非常坚固，而且它的用呢非常的锐利，可以摧破一切烦恼，所以呢以这个能破碎诸物的金刚来做比喻啊。那三学三乘学人的末后心，这个三乘学人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，这三乘学人的末后心，末后心就是最后一念啊，最后一念心叫末后心啊，不是要死的那一刻啦啊，是他要成道的那一刻，正救急果的那一刻啊，最后一颗心，也就是小乘声闻或者是大圣菩萨于修行即将完成的阶段，所以你把即将完成就是末后心啦，你把它圈起来，即将完成就是末后心。那欲断除最后的烦恼所升起的定，就叫做金刚预定。升起这个定呢，可以断除非常微细的烦恼，而得到极果。这个极果就是与声闻来说最高的，就是阿罗汉果；与菩萨来说就是成佛。啊，所以金刚预定之后呢，就有两种情况：一种修声闻道的，他就证阿罗汉；一种修菩萨道的，就是成佛。那一般称断烦恼的阶位为无间道，所以大家把无间道圈起来，无间道，这不是电影的无间道了，这个是阿毗达摩的用词，你把断跟无间道圈起来。那下一行，由于正的真理，所以称为解脱道，所以你把正跟解脱道圈起来。所以呢，这两种道呢，在我们的道次第里面呢，其实在圣道里面它是经常出现的，就是无间道、解脱道这两个一直交叉的，无间道、解脱道这样啊，一个是断烦恼，一个是证真理啊，所以无间道是断，解脱道是证啊。那遂以，就于是呢，就以起这个金刚预定相当的无间道，由此得阿罗汉果或者佛果，亦相当于解脱道啊。所以起金刚预定就是在无间道，那得果的话就是在解脱道。所以起金刚预定的无间道也就称为金刚无间道， 在很多论点都有说的啦，啊，嗯。我们在部派里面呢，它这个最后的这个无间道解脱道啊，它有一个图表的。现在我本来今天要印给大家，但是因为它的字太小啊，字太小，而且用 copy 的话，我觉得不持久，所以我交代学生啦，有学生就有这个好处，我请我学生整理，希望他过两个礼拜弄好，我要印大张的给你们，就是从叫什么三贤四善根一直到见道到正果这样啊，整个的那个图表给大家，那里面就会看到无间道跟解脱道啊，那拿到表的时候我再说明啊。好，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看44页最下面，金刚预定之后呢，次就是它的之后了哈，下一课呢必生净智，净智的话就是只有阿罗汉才有的啊，烦恼断尽，贪嗔痴永净，就叫净智啊。那非想地离欲，第九无间道叫做金刚三摩地三摩提啊，就是这个无爱道就是无间道了哈，无爱道就是无间道。无意不坏的金刚啊，所以金刚定次第必生净智啊，所以金刚定是无间道，净智就是解脱道。得净智的话，它就是正事果嘛啊，所以金刚预定是无间道，净智是解脱道啊，就正事果啊。好，那后面的跟前面的差不多了哈，所以我就不必说了，嗯。好，那上个礼拜是讲到这边，那我们今天来看课本77页啊，第47经啊 ,47 在大正当是264经啊，找到了吗？有哈 ,OK, 好。那因为这一部经比较奇特啊，所以不是很尤其下一页哈，都是在讲那个果报哈，就是灌顶王法，就佛陀过去所做的这种大福德业报啊。那这个要用诵的话，可能不是很好念呐哈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我来讲啊。那我们看47经啊，就是一样的哈，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。时有一比丘，这个亿呢就是万的意思哈，我上学期有讲这个亿就是万的意思，一个有一个比丘于禅师中思维，那他这样思维说，那到底有没有，到底这个我们的这个四大的色法是不是长的，这个长就是恒长的意思啊哈，恒就是永恒，然后不变异，就到底有没有色法哈，当然是讲自己的身心了哈，到底这个肉体呢有没有不变的？正住耶啊，这个正住的意思呢，在巴利文它的意思是如是永住啊，如是永住，就是到底它是不是永住啊，永远的住着不会坏啊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设法啊，就是肉体啦，这设法就是肉体，到底有没有肉体它是不坏的，永远住着的啊。那第二行如是受想行识啊，这个就是心法心所法嘛啊，受想行就是心所，识的话就是心啊，心心所法，那到底是不是常的恒的不变异的如是永住呢啊。那这个五蕴呢，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身心啊，我们的身心。那这个比丘呢，清晨啊，就是从禅起坐之后呢，他就往佛陀的地方，那就跟佛陀礼足，那退坐一面，跟佛陀说：“世尊啊，我在禅修的时候呢，我思维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上面的那个问题。他说，到底我们的五蕴身心、色受想行识，到底它有没有不变的？”有没有永远的住着啊？有没有这回事？现在我跟世尊啊白啊，我有这样的疑惑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。 佛举自身过去的业果因缘，以说明诸行无有常性啊。刮胡一是我不可得啊。尔时世尊那听完他的问题之后呢，佛陀呢就手执，就是手拿起小土团，这个是读团啊哈，小土团就是一个叫什么啊？啊，土团你们知道了哈，就捏成一团这样嘛哈，土团。那告这个比丘说，你有见到我手中的这个泥团吗？泥团吗？啊，泥土团吗？他说有，有见到。那比丘，如是少土，我不可得。佛陀说啊，像这个土这么少，因为地上的土很多嘛，那在爪上的这一团土呢，很少，对不对？那很少啊，他说我啊，这种我不可得呢，连这么少的字体啊也找不到，在我们的五蕴身心当中啊，啊，如是少许少许的字体也不可得。好，所以大家如果你要记录他的意思的话呢，就是如是少土我不可得，他的意思就是如是少许字体不可得。如果是南传的话，大家看注脚十三啊，注脚十三在78页的注脚啊，十三，我们看中文的地方啊，终始如是，像这个泥土啊，这巴利文是用这个牛粪团啊哈，那我们中文是土团，终始如爪上的这个那么少的一土团啊，那我体呢都不可得啊，我体都不可得啊，这么少的这种我体啊都找不到，那找不到啊，所以它不可能是常定恒不变一法啊。好，我们回到77页，若我可得者，假如我可以得的话啊，你把这个我圈起来了哈，那它如果我可得的话，那它就是常恒不变异正住法啊。那这个正住法呢，就是如是永住啊。如果我可以得到的话呢，可得的话，那这个五蕴呢就是永住了。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，因为我不可得，连这么少许的我都不可得，所以我们的五蕴呢，当然就无常的。啊，是变异性的。OK， 我们来看78页。刮胡二，佛说过去修福所得的妙果报事啊。那这两页呢，就讲很多佛的这种妙果啊，妙果报啊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第一行，佛告比丘，我自忆宿命啊，我就是想起过去自己的生命啊，哈，轮回啊，长夜修福得诸甚妙可爱果报之事，那得到呢这种非常好的果报啊。那曾经有七年当中，因为修学慈心，所以呢经气节成坏，不还此事，就不会再来到这个欲界，不会来到欲界。因为修慈心的果报呢，它是可以升到大梵天、初禅天啊，所以它不会升到这个欲界。有气节成坏啊，就是这个世界已经气次成了，然后又坏了，成了又坏了，气次它都没有来啊，所以修慈心的功德很大的意思啦，它可以住在那边那么久啊，不用下来。那气节坏时生光阴天啊，那气节成时，那还生梵世空宫殿啊，做大梵天王啊。那从今以后呢，复36反做天地世啊，这个反的意思就是反复啦，他36次呢反复的做这个第四天呐 啊。天地色的话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33天的天主 倒立天的天主就是第四天啊。那复百千返啊，就是很久了啊，百千多次的反复的做转轮圣王啊，统领四天下正法智化啊。所以佛陀说他过去修过七年的慈心啊，他的福报竟然这么大啊，有做过大梵王第四天，也做过转轮圣王。那往下的话呢，他就是讲转轮圣王的功德啦啊，比如说转轮圣王有七种宝，哪七宝啊？哪七宝有找到吗？轮宝，还有呢象宝、马宝、摩尼宝、玉尼宝、主藏城宝、主宾城宝，好，这七个。那主藏城宝就是财务大臣啊，那主宾城宝的话就是什么呢啊？就是他的那个作战的啦啊，武将啦啊，那这是七宝啊。那有千子具足皆悉勇健等等啊。那第二段呢也是这样哦，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龙象啊，皆以众宝庄严而教示之。这个有一个错字哈、哦。有错字。我看回这个导师的书还是藏经，它是那个示呢。哦，一样啊，哦，两个字一样，所以他是用这个字，所以跟我们课本那个字是一样啊、哦，通用了哈、哦，一个古字，所以这个字也是读示吗？哦，也是读示啊、哦，教示啊、哦，就是修饰啊哈、哦，修饰的意思，有很多重宝来庄严他的意思了哈、哦，宝网覆上啊。哦，建立宝床等等啊，那这些我看我们不用一一看了哈。比较特别的就是我有查到这个刚刚我讲到的地方哈，第二行有看到一个臣跟普二十吗？有没有？他说布萨相王最为倒首啊，臣普二十智慧殿前。这个朝啊，朝而不是臣，朝就是诚实啊。在中国来讲就是诚实，诚啊，招哦，哦招，招普啊。那这个招的话呢，我去，诶对，七点到九点是诚嘛哈，诚实嘛哈，诚实。然后普的话呢就是申时，就是三点到五点下午，没有，下午三点到五点，哎，生，哎，对，都会到这个大殿前呐、啊，跟他顶礼这样了哈、哦，就是礼拜这样。那这个是灌顶王法了哈、哦，那所以他经常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好的果报现前呐、啊、哈、哦、啊，这个我们不一一讲了哈、哦。那再往下一段呢，他说灌顶王法，这个正字也是错字哈。灌顶王法有八万四千匹马啊，那下一段的话，它有八万四千四种宝车。好，再来的话，下一段是有八万四千城，再来最后是八万四千四种宫殿。OK， 那这种我们不一一研究了哈。好，我们看79页，那上面那一段都是这样哦，一直在讲就是他的这个灌顶王法的果报啦哈，我们不一一看了，因为这个书生道很难想象哈。那我们看挂湖山这个标题这个地方哈，那由业报阐述导归三法印的说明，那我们往下看啊，佛陀讲完他这一种妙果报的事情之后呢，佛陀说：比丘，此事何等业报得如是威德自在耶？到底是什么业报呢，让他有这样子的威德 福报。那只是三种业报，有三种业报，所以他得到这么大的果报啊。第一个布施，第二个调伏，第三个修道。那调伏的话，一般我们也讲它跟戒有关啊。那修道的话，就是跟我们一般讲说布施、持戒，还有一个呢，修定啦，修定啊，修定。所以修道的话就是修定。如果是按照我们78页来看的话，就是持心定啦，啊，修持。比丘当知凡夫染习五欲，无有厌足，圣人智慧成满而常知足。好，所以你看哦，凡圣的差别就是这样。凡夫人呢，染习五欲，没有厌足的，不会满足。但是圣人呢，智慧成满，他能够知足常乐啊。所以你看就有这样的差别了。那比丘，一切诸行过去尽灭，过去变异啊，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啦哈。彼自然众聚，即以名称皆悉磨灭啊，它是自然众聚，彼自然众聚即以名称，就是它过去的这一切啊哈，有违法，它终连它的名称终归会磨灭啊。是故比丘永习诸行，厌离断欲，解脱啊，那这个才是最究竟的。那接下来佛陀就跟比丘们说，怎么能得到这种厌离断欲跟解脱啦啊。所以80页呢，第二行开始就是教导如何观察五蕴啊，那跟我们前面的经也一样了啊。比丘，色是常还是无常？比丘白佛言：无常，世尊啊，是无常的。那大家看24啊，再往下看了哈。若无常者，是苦吗？啊，他说是苦的。所以比丘，那如果这个色法是无常、是苦、是变异的话，那它是我吗？它有我吗？啊，那我异我跟相在的话，就是说它是有我的吗？没有的啊，它是无我啊。所以这三个呢，三相就是讲无我啦啊，讲无我。所以这个是色法。那往下看的话，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。所以这五蕴呢，全部都是无常的、苦的、无我的。 OK， 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有一段是佛告比丘，有看到吗？啊，你一直往下看，大概中间的地方有佛告比丘啊，诸所有色，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内外、粗细、好丑、远近，这11法，还记得吗？哎，那观察所有色，都是要观察这11相，这11相就叫做尽所有性，尽所有性。那一切都是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就是无我的意思。色法一切都是不是我。那如是受想行识也是如此。所以比丘于色当生厌离欲解脱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那如果能够降生厌离欲解脱的话，就可以得到解脱之见啊。解脱之见的话，就是能证四果阿罗汉了啊。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知之不受后有啊。那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三，彼比丘闻佛所说精勤思维，故得正圣道啊。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永耀欢喜，作礼而去，常念土团辟，就是土团的譬喻教授啊。如是少许字体皆不可得啊，就是连土啊，这土团这么少的我啊，都找不到啊。那比丘们呢，就意念佛的这种譬喻教授呢，就独一经处精勤思维，不放逸住。那不放逸之后呢，这善男子啊，就 剔除虚法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学道啊。所以你看他是听闻佛教法之后才出家的，为究竟无上梵行见法自知作证啊，就得解脱之见啊，自己能够呢得解脱之见，使彼尊者亦自知法心得解脱成阿罗汉啊。所以这些比丘啊，就这一位比丘呢，听佛的开示之后呢，读一经处，然后再出家，然后就证果了，这样，好像剃了头隔天就证果的样子，对，《阿含经》就是这样哈，好，我们待会再看这个《瑜伽师地论》的解释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